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拯救了我们，你何等的爱我们，主你更愿意我们进入那丰盛的生命里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借着婚姻这件事向我们显明你心里面的奥秘，因为你实在是创造婚姻，而且你愿意我们能够在婚姻的当中能够真正的从彼此真正的相爱，能够明白我们的主耶稣是何等的爱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的创造何等的奇妙，主你的生命又是何等的奇妙。但愿我们从你的话语的当中，我们能够看清楚你在我们身上的盼望，也让我们能够真正进入那丰盛的生命当中。主啊，你的圣灵教导我们，若是圣灵不开启我们的眼睛，主我们看不见。主，我们也求主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既然听有一个顺服的心，而且顺行的出来。主，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所来的每一位，因为你愿意施恩给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保守下面的时间，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这次的讲题是婚姻和交友和婚姻。我昨天花了两堂的时间讲到交友的事，那今天我就也花两堂的时间讲到婚姻的事情。我们晓得圣经是神的话，那神既然是创造我们，他知道我们在地上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的家庭生活。那我们常常想到为什么家庭的生活那么重要，可是全本的圣经好像讲到家庭关系的事情却是那样的少。我们就晓得家庭其实就是教会的一个小影，若是我们在家庭里面都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而活的话，我们就很难在教会里面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而活。所以这圣经里面所有的对于教会的教训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实用的。虽然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章节是特别针对于家庭的，其实对教会的教训我们都可以用来用在家庭的当中。那我们晓得讲到婚姻的事最主要的章节是从哪里我们可以看见呢？我想大家一讲大概你们都晓得大概又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是不错以弗所书是讲到家庭第六章讲到父母和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这也几章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从这几章的里面可以学到一个家庭整体的关联，然后可以推广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的来彼此而活。我们来先一同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到32、33节在我们没有读之前我们可以对以弗所书这本书少少的有一点的了解以弗所书这本书主要是讲到教会彼此的关系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尊贵的地位，因为我们他一开始就说你们是写给以弗所的圣徒的凡是神所拯救的，就是在神的眼光里面看我们为圣，而且他也盼望我们有圣洁的行为。在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神怎么样的用他奇妙的计划在创世之前就圣父圣子圣灵就立下了这个拯救的计划。那第二章保罗提醒我们，你们从前是没有盼望的，你们从前死在过犯当中今天主耶稣叫我们能够活过来，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新的生命。那第三章也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主耶稣今天住在你们的心中，你们的爱他的爱在你们心里面有根有基。那第四章他就教导我们，既然你们蒙召行事为人，就应该跟主的恩相称所以 在前面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身份，第四章的后面和第五章开始就讲到，既然你们有属天的生命，你们就应该有属天的行为。所以讲到婚姻关系的话，不仅是一些方法，你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快乐的婚姻的生活，其实真正婚姻的关系是表明出我们这个人属灵的生命如何。所以一个人他说他爱主，他说他属灵，你从哪里来看？你从他在家庭生活跟他们家人相处的情况来看。并不是说我属灵，我做了一些教会的工作，然后周遭的人跟他也不能相处，家人也跟他不能相处，那就叫做属灵。所以并不是那样是真正属灵，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在他的生活里面是有反应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和提多书第一章就讲到说，你们若是家庭都不能够管理好的话，那种人都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保罗说，若是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他们中间没有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立他为长老或者执事。所以一个人真正要在生活里面要完全的过一个喜乐的生活，首先这个人必须要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好，我们现在一同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15节，我们来仔细的看这里面婚姻的一些关系和一些秘诀在哪里。我们一同读诵，从15节到33节。你们要谨慎，真是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要做糊涂人。
对，不要醉酒，有人时放荡，乃要被
圣灵充满，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要等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能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及，正像基督的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讲夫妻关系之前，我们来看看究竟婚姻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每个人都有一个概念，好像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觉得好像年纪到了嘛，时间到了就是该结婚找个伴。究竟在圣经上来看，我们婚姻的目的有几种，你们知不知道？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结婚的目的有哪些，你们知道吗？说不出的出来几个，延续神的爱，不错，还有没有？好，那我们从圣经上来看啊。我想当然神讲到很多，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个，你们不一定赞同，但是这是神的心意。第一个，要我们生育儿女， 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请相征读一下。
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就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好，这是神起初创造男女，让他们有生养儿女，而且跟他们一同管理这个宇宙。那我们不要觉得这个是 old fashioned idea， 好像是不对的。今天那是过去的事情，今天就不应该这样，儿女众多。当然，神知道我们的限度，神是最有智慧的。若是我们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神知道我们应该有多少儿女。但是神更看重的，不仅是我们要生儿女，他更看重的，我们有近前的后裔。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十六节。马拉基书是在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十六节，请宏远。在新旧约一千一百二十四面 ，Malachi chapter two。对不起，这有个弟兄他英文不太，所以我要跟他翻一下。Malachi chapter 2 verse 15 to 16， 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十六节。
虽然上帝有福音，人造说人，他不是单造一人，为何只造一人呢？那是他验人和先人的后裔，所以上帝所起的心，这也不可以伪造。在六年过去，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休息的事可以强暴在起这人，这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时一手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所以神不仅是要我们有孩子，而且他要我们培养近前的后裔。在近前的后裔里面，对孩子最大的损害的就是休妻的事。所以耶和华神最恨恶的就是休妻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更多的讲到这一方面。第一点，我们要生育儿女，而且要近前的儿女能够属于神的。第二个就是要免于淫乱，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昨天提到了一点，我们昨天有人没有来的，今天我们再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到三节。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7，在二百三十四面，哥林多前书七章一到三节，请魏宗春。
论到你们心上所记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女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是如此。
好，这里讲到要免于淫乱的事，所以我们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丈夫，有自己的妻子。昨天我们讲到，若是你不能够克制自己，可能神并没有给你守单身的恩赐，所以你是该结婚的，你要靠着神的恩典找到那个神为你配合的人。那第三个缘故，神要我们结婚，是为着要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快乐的度日。这是在传道书第九章第九节， Ecclesiastes chapter 9 verse 9。 传道书在箴言的后面，传道书第九章第九节，请哪一位读一下，在八百零二面旧约。好，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日光之下，在短短的这一段虚空的日子里面，神赐给我们一个伴侣，让我们一同享受生活的快乐。那第四个原因， 也就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刚刚这姊妹讲的也是不错，就是要延续神的爱。第四个是要见证基督对教会的爱，啊，这个是刚刚我们在以弗所书，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说，你们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那后面也告诉我们说，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我们读到了这个彼此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要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彰显出这种非常艰难的 almost impossible 的爱，要我们从夫妻的里面彰显出来，啊，丈夫爱妻子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命。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牺牲的爱，甚至于是一个舍命的爱，我们觉得好像是不太可能，但是神的要求对我们是这样的，他要我们在不幸的人当中，我们必须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敬重，彼此的顺服。那我们有的时候心里面就想，哎呀，这神的话的标准这么高，这只不过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我做不到，哦，所以我们就不去努力的去追求。其实神在我们身上的见证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如果神要我们做一个见证，我们不能够活出来，并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神很不喜悦。我觉得对于神的见证不能够彰显出来的时候，神也是非常的严厉的。我们记得在旧约的时候，摩西怎么样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有一次以色列人埋怨的时候说口渴，他们要摩西从那个磐石里面击打，他们就开始埋怨，然后击打水里面出来，水流出来让以色列的人来喝，当然他们埋怨太多也没有耐性，所以摩西也失去了耐性，结果他就生气的时候用那个杖一敲击的时候，虽然水是出来了，但是神的原意并不是让摩西用生气的态度来击打，神要摩西让以色列人看到那个磐石是可以随时给他们供应，当我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时候，我才看到那个磐石是表明主耶稣自己随时的供应，他是我们的灵磐石，但是摩西把那个见证的那个原意把它完全歪曲了，他在发气的时候这样子击打，而不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来向神求，所以神给他的惩罚非常的严厉，神因为这件事情让摩西就不能够进入迦南地。我也联想到，的确是我们进入神的国度凭着信心，但是要真正的享受主里面的平安，是与进入迦南地是预表到我们在主里面享受极大的平安。所以若是我们在婚姻的事上生活不按照神的标准他的教训来活的话，我们夫妻一定没有那种和谐相爱彼此教会怎么样的教会顺服基督基督爱教会的那种见证出来的时候，虽然你们两个人可以在一起，可是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没有平安，你们享受不到那种夫妻神原本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啊。所以既然我们知道神要我们见证他这样的奇妙的爱，怎么样的顺服，怎么样的爱，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就让神的生命从我们的家庭里面彰显出来所以我希望你们要立定心志，让神在你的身上做这样的工作。那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三十一节这里让我们看到婚姻的含义是什么。三十一节他说，你们都看到了Ephesians 5 verse 31， 他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是婚姻的含义在里面。那你说这里面有什么含义呢？我看不出来其实里面的确有很深的意义 好，第一点他说到人要离开父母，要跟父母离开，有很多无知的基督徒就用这一句话来做一个借口，觉得今天老年人来住在我们家里面增加这么多的麻烦，圣经上说明明说的要离开父母，怎么他们还住在这里给我们这么多的麻烦，不合乎圣经。我说请你们不要误会，神在这里讲的要离开父母，并不是给你一个借口可以把你的父母丢开不顾。这里的所谓的离开父母，只是觉得你结婚的那一天开始，你的老的生活应该有一个完全的改变。这是因为你从那天开始，你在几方面要发生变化，是一个你新生活的开始。你的责任变更，你从前没有结婚的时候，责任在父母的身上。有什么事情，爸爸，我这个问题发生了，爸爸跟你承担。你从今天开始，责任在丈夫的身上，责任的变更，而且你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从前在家里面做儿女的时候，不回来吃饭了，晚上不回来了，妈妈爸爸今天不回来了。可是你有了妻子以后，你不能说，哎，爸妈，我今天跟妻子啊，我今天有了朋友了，我要出去钓鱼了，不回来了。你不可以这样做，你有新的责任，你的重点应该改变。而且你结婚的那天开始，你生活的习惯，新生活的态度要改变，你从前只是以自己做主的，你今天跟妻子结婚了，你不再是你一个人我行我素的，你要关怀到对方。所以这里千万不要以为你们结了婚就你跟父母离开就是不管父母，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说，若是我们不照顾自己的家人，就连不信的都不如了。若是我们父母需要我们照顾，尤其是从台湾香港来的这些父母连英文都不会讲，他怎么可能说在外面一个人可以很快乐的谋生呢？虽然他们是很喜欢老年人住在外面，我看多少的时候他们是不得已，在儿女的家里面根本就不受欢迎，逼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要住在外面去。所以我们要做儿女的也必须要体贴父母的心，这里不是说叫我们离开。那若是父母我会跟老年人讲不同的话，若是父母你真是信主的，又年轻又可以独立的生活，我是劝他们能够分开，能力也可能的话分开住是更好但是并不是说你们就没有关系，你们应该一样的彼此的相爱。所以讲到你跟父母离开，就是说你过去的那种做儿子的那种生活的方式要整个的改变过来，你做儿女的方式，尤其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们的不要已经自己结婚了，你们的责任已经应该负起来，不要还把父母抓起来来承担你家里的重担。有很多的人自己要出去赚钱，夫妻要出去做事，把父母接过来带孩子，不错，他们爱你，他们愿意带自己的孙子，与其给外面带，还不如就老年人就来替你带了。但是老年人在身体上在心理上对他们来说是很重的担子有的时候不是，实在是不是很 fair，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这些事。好，第二点就讲到说要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它的英文的翻译是 to cleave or to cling 这个字是非常强的一个字，他们说在原文的里面这个 cleave or cling 就等于说用一种非常强烈的胶把它胶起来，就等于是两个东西你把它胶成一片，胶成一片的话就几乎就不能够再脱开，你不能够再脱开所以他上面说人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不能分开。所以刚刚马拉基书也说神所恨恶的就是休妻的事。今天这些青年人总是觉得任性，觉得个性一不适合，那我们就离婚好了，我们就分手好了，好像只要你趁一时之快，你不合意我们就走，随随便便的，有了孩子也不顾及。若是你硬是不听神的话，硬是要把它挪开，这个已经成为一片的，你脱开的时候， 你的儿女要受极大的亏损。 Somebody is going to be hurt tremendously. Either yourself, 你自己心理上有很大的重担。你们不要以为分手了以后就一定就没有问题了，那种后面心理带来的一些苦恼啊，比不离婚有的时候更痛苦。然后你的儿女受害最深哦，今天美国的社会这么多年轻的问题，实在跟离婚有极大极大的关系。第三项就是说，你要一定脱开的话，你的父母也跟在里面，心里面破碎。他苦苦地把你抚养长大，啊，看你成立了一个家，欢欢喜喜，愿意你们能够快乐，结果你们又闹这种离婚的事情，所以整个的家要因为你们自己任性这样一拖，有人要心碎啊。所以说我们不能够二人联合一体成为一体，是不能够随便的脱开。那讲到这个二人成为一体的事情啊，你们结婚了以后二人成为一体啊，这里并不是啊一般人所讲的啊，只是两个人在一起你们就有身体的关系啊。世人不明白的话，以为爱就是身体发生关系，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这个人的组合，我们若是信神的话，从圣经上说我们这个人就是三部分啊。我们要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必须要在三方面都是一体啊。在昨天我们花了两堂的时间讲到约会的时候，我们着重的是灵里面的合一 spiritual oneness。 假如你在约会的时候在灵里面都没有得到合一，你将来在家庭的里面要其他的合一很难很难啊。所以并不是结婚就是两个男的女的在一起就是了，而是讲到完全的合一啊。有人说到啊，一个婚姻真正的亲密，真正的亲密是建基在属灵的亲的合一啊 genuine intimacy。 这个 genuine intimacy 对于婚姻的他们的关系极端的重要。有的时候可能你们两个人假如有这个 genuine intimacy 的话，你就两个人坐在一起根本也不摸也不碰也不爱的，你心里面那种爱就是晓得，你自己晓得爱他，对方也晓得你爱他。所以那种在婚姻里面关系很好的话，你两个人在家里面就觉得非常快乐，非常的和谐， very relaxed 啊。所以你们要达到真是完全的一体，二人完全的一体。那完全的一体，昨天我们讲到先是要有灵的合一啊。若是你们两个人灵的属灵的生命都不一样，那你们生活结婚以后问题实在是很多，就没有办法有同一的追求，有同一的价值观，有同一的看法，就有很多的难处啊。所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到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啊Marriage counselor， 其实他也是在各大学各处啊给他们信息啊。Dr. Howard Hendricks， 他原来是Dallas 神学院的教授，他就讲到，他说婚姻，我们常常婚姻失败的三个步骤，或者这三种情况带给我们必然的失败，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他说，第一就是你们两个人中，或者其中的一人不爱神，两个人或者其中一人不爱神。第二就是两个人专心的彼此相爱，但是不爱神。第三就是说二人只顾自己，只爱自己，不爱神。那当然这第三个是更惨的，今天在今天 modern society 最多发生问题的就是两个人只是爱自己又不彼此相爱，又不爱神，就会发生一下就离婚的状况。那从这三点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真正的要健全的婚姻，神必须是跟他们的家庭有密切的联系那从这三点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真正的要健全的婚姻，神必须是跟他们的家庭有密切的联系有人说你的婚姻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三角形，就是一个 triangle。 你们两个人若是你们两个人跟神的关系都很好的话， 都很和谐的话，你们彼此平行的关系一定是很美好的。啊，常常我们夫妻发生问题，都是因为跟神的关系不好，所以我们彼此又没有耐心，又没有饶恕的心，问题就发生了。我自己的经历当中，就是我什么时候跟神的关系有点问题，我跟我家人就会有问题。啊，这是一个必然的事。所以在灵命上的合一非常的重要。所以不仅是在 dating 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啊 spiritual oneness， 在结婚以后你们还要继续在灵里面的追求。第二方面是啊，这三方面就心理魂的合一啊。我们知道魂的方面包括哪些呢？就包括我们的感情，包括我们的理智，包括我们的知识啊，我们的心理状况，我们的个性。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他的确把我们的个性都创造在里头啊。有人说主耶稣是最好的心理学家，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你若是一点都不懂心理学，若是你好好的顺顺服服的读神的话，我可以保证你没有问题。但是若是你不好好的读神的话，拼命在外面去读一些 modern psychology 的书，怎么样的跟丈夫相处，我想问题会越来越多。还有教导孩子也是一样啊，我们要顺服在神的心理学里头，因为他造我们，他知道我们男女的需要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活。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请你们谁读一下，在337面，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好，这里是对丈夫的一句命令，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这里按情理并不是我们一般说的啊，要合情合理的那个，并不是那个意思。在原文的意思里面是讲到按知识，你看小字里面说情理原作知识啊。什么叫做知识呢？就是按照 understanding， 你必须要了解你的妻子啊。有的人说要了解一个女人的心实在是太难，好像在海里面要找一个针那么难，所以因为很难，所以我就干脆不理了。你实在是啰嗦太多，我就干脆就完全拒绝。所以在结婚一不久之后，发现自己对这个妻子完全不了解，然后就不理了，就搞自己的。自己回来了以后读看报纸看电视，太太在面前唠叨唠叨，有的时候气得流泪，也就不理了啊。这是不对的。你要了解你的妻子，不是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啊，是有可能的，但是所需要的你要试着去了解她，而且常常关心她的需要。假如她为某一件事情流泪的话，不要轻易就看过，觉得她就是喜欢哭嘛。我们那里有弟兄说她眼泪最多了，所以就把她的眼泪不当回事。假如说一件事情 bother 她 enough to have tears， then 做丈夫的is worth for you to find out 为什么他会流眼泪啊。所以你们要了解你的妻子。我承认有的时候女人比较难了解，因为她又不太要讲，有的尤其内向的，你越问她越不讲。有什么不对呢？没什么。你有什么讲啊？没什么。你就烦了，你就说算了，你反正我也没办法了解你，就不顾了今天很多有问题的夫妻都是因为丈夫根本不巴的去了解他的妻子。若是你跟妻子你不了解他，你当然没有办法跟他沟通，你没有办法跟他沟通，你的争吵一定增多啊。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啊，后面讲的你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弟兄不要随随便便的又不了解妻子，有的时候还要讲话去气他两下，让他简直活得毫无快乐。假如你的妻子跟你没有和谐的关系，你的祷告神都不听。要按情理，要按知识啊 ，based on your understanding 啊，所以你们要了解他，然后你就了解他心里的需要。 你跟他活在一起，每天活在一起，你知道他在乎些什么。好，有的人就是胆子很小，那你就看他胆子小，你就去碰牵牵他的手啊，在黑暗黑的地方走的时候去抱抱他啊。这些有的就是他们太太就是有的时候很 romantic 哦，那你就觉得他很 romantic， 到什么时候就送一点花啊，或者说买一点什么礼物啊。其实我跟你讲，女人很好满足的，尤其是丈夫，那是丈夫pay一点点 attention， 他们真是 appreciate 啊，只要你随便表示一点意思，他们很 appreciate。 所以弟兄们不要疏忽，不要以为姊妹不好了解然后就不管了，心里的 oneness is very important 啊。第三方面啊，讲到身体的合一啊，身体的合一，一般人以为婚姻就是身体的合一，结果两个人结了婚啊，就有了身体的关系，以为这就是结婚。有很多的人啊，就随随便便的，到时候年纪到了也看到一个人又不喜欢啊，甚至于都不幸的就嫁了，嫁了然后发现了结婚以后非常的失望，心里面虚空，同床异梦，像这样的生活你怎么能够满足呢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结婚以后我们要合一，而且是身心灵三方面的合一啊，需要我们努力来做的。一个美满的婚姻不是说我找到了 the right one and I'm going to be happy from today on， no， 一个真正美满的婚姻是承认这个是神所为我安排的，从今天开始我要尽我的所能来了解他，跟他合作，一同在主的恩典里面来服侍神。好，我想给你们一点时间问问题，讲到这里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讲，因为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了解婚姻的目的，我们要了解什么婚姻的含义是什么，然后我们以后整个的 tendency 就不会走错啊。不要以为结婚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发现一下合不来非常失望，然后就想我大概做错了，我大概是挑的不对，大概不是在神的心意里外，找出各样的借口，甚至于后面以后都想到要离婚啊。告诉你们弟兄姐妹，在神的心意里面，在神的计划的里面啊，讲到说二人成为一体，而且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的这件事情，在圣经上面新约旧约里面出现四次，人不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你们要小心选择一个正确的对象，绝对不可以分开啊！你们要 work out， 然后慢慢慢慢的靠着神的恩典彼此了解。我相信若是你们顺服在神的话语里面啊，你们绝对不会失望的啊！就算你们结婚以后发现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若是靠着神的恩典，你们一同的彼此的来合作，你们会越来越相爱。我敢担保你们年纪越大啊，你们爱的程度越深。好，在我刚刚所讲的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现在问一下。
像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四节啊，他讲说273页，他说教讲啊，顺服基督妻子也应该怎样，凡事顺服丈夫。那我的问题是说，教会顺服基督，因为其实基督是完美的，对教会是可以应该就是完全顺服的，但是丈夫不见美什么时候对刚好不对，那妻子怎么样，就妻子难道真的就像顺服神一样顺服丈夫，然后他说凡事，那并不是每件事都对都对，所以我觉得这样有点太就
那
非
啊，弟兄都觉得很非 OK 这个顺服和爱的事情我们等一下要讲，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就刚刚所讲的有没有问题，这个等一下我们才讨论这个问题，很好的问题。还有没有其他？
家庭生活发生争执应该怎么解
决？好，那也要等一下讲因为我们就是你对我们刚刚讲的没有问题了是不是？没有问题我就继续讲，因为我们还有十几分钟，你们讲了没有问题我就继续讲，因为我怕你们有一些问题我不晓得你们的难处在哪里，对我所讲的 你们有问题，对于了解你妻子的事情，然后对于你们对于婚姻的目的的事情，你们没有一点怀疑吗？很有把握的都能够了解吗？有没有问题？好，你们都很好，很客观，很愿意接受神的话，这是很好的。好，那我们来解说一个 very unfair, seems to be unfair 的 problem, 但是神有他的智慧，我们来慢慢的来看。这里讲到夫妻的关系其实只有两个主要的两个主条，丈夫对妻子就是完全的爱，舍己的爱，甚至于连性命都愿意为他舍的爱。那妻子对丈夫呢，神要我们所做的就是顺服，就是顺服对于弟兄听起来还一些自以为是的人还蛮满意的，每次我一讲到婚姻关系就把太太推去啊自己不去，觉得太太听了对我一定是有好处所以都觉得这个是对丈夫有利的。其实我跟你讲，在这里对丈夫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我觉得对丈夫来说比妻子更难但是我必须要解说一下为什么看起来似乎好像是不公平，有一些比较女权看重的人就骂保罗他这个保罗就是自己没有妻子，所以重男轻女，讲的这些话不可能是要顺服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是神的话，这不是保罗的话保罗他没有讲出这些话。我们来看为什么好像看起来好像不公平呢？你们不要以为在神的眼光里面神是重男轻女的，绝对不是在所有的社会里面，从古今的社会里面，只有在神的地位里，在神的国度里面，男女的平等是绝对的，是绝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 Galatians 3，加拉太书第三章26-28节，264面，请谁读一下26-28？好，这28说的，或男或女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义了在神的国度里面，男女的平等是完全的在主基督耶稣里面，不管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外邦人主的、为主的、为奴的，男的、女的，是完全是一律是平等。我们不仅是在今天在神的眼光里面是平等的，将来我们在主那里要同受生命之恩，也是平等的，我们将来所得的基业也是一样的平等的。但是虽然我们是平等的，在我们生活实行的上面却是有它的次序。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与神平等的，但是主耶稣父神、父子、圣灵是平等的，三位是一，三位一体的神是平等的。但是主耶稣为着实行的缘故，他甘愿顺服的，就必须有一个头，而且他造男造女，他知道哪一个做头比较恰当他这是他的定规，在神的家里面一定都是有次序， very orderly。 假如没有一个头，或者说两个头，问题一定发生今天的毛病就是男的要做头，女的也要做头。若是一个家有两个头，非打得头破血流不可今天的问题就是因为要有两个头就有人说在某一个 museum 的里面，他们看到有一个很稀少的一个两头蛇在里面游来游去，在外面一个 label 的上面说这种两头蛇非常的稀少，因为他们若是不懂得怎么 cooperate， 他们早年就死了所以就让我们看到一个蛇它若是两个头的话，一直打的话早就死了，它必须要懂得如何合作才能够存它的生命。一个家也是一样，神太有智慧了他知道我们一个家必须有一个头，一个人负责任，他拣选弟兄做头所以我们的地位平等，但是在实行上他有他的定规。那这个顺服的意思我们要了解这个顺服的意思。再回到以弗所书第5章 这个圣符，你们看到那个圣符的旁边有一些虚点，是不是？那个虚点表示说在原文的里面并没有圣符，并没有圣符这个意思，就说你们做妻子的啊、当，但是有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要 submit。他用的那个英文的翻译比较明显一点，他 submit yourself to your husband 啊、submit 跟 obey 有 difference 的。他跟 children 说 obey your parents， 那是没有条件的，父母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但是他夫妻的关系，他是用 submit 顺服，这个 submit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甘愿自己站在一个卑贱的地位，或者说较低的地位，我愿意甘心情愿的来顺服你，就等于我们顺服神一样。神不要求我们好像一定要顺服他，不顺服就把我们击杀，神不是这样。神对于我们喜欢我们，从心里面爱他，然后我们爱他，我们说主啊，我愿意把主权交给你，这是神要我们对他的那种顺服，他是看重的。当然在旧约的时候，神是要求是非常不听就击打，但是今天我们在恩典的里面，神喜欢我们什么？甘心情愿的放下我自己的一切权柄啊、我很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为着爱主的缘故，我听神的话。这同样的，你们做妻子的，你要顺服，也是那个啊、从甘心情愿的退回来，我们来听丈夫的话，并不是啊、因为丈夫有什么了不起，比我们强啊、我很可以说一句话，今天女孩子受的教育跟男孩子一样，并不见得女孩子办事的能力就不如男的啊、但是在神的智慧里面，她选择丈夫做头，所以这是因为神的智慧让我们看到她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我们做姊妹的，在主的里面，我们愿意顺服下来，为着主的缘故，我顺服丈夫。那我们晓得啊，顺服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被咒诅的事情的一个恢复。你可能不了解这什么意思，一个没有神的人他是不可能顺服的，一个没有神的人他是要跟男人要等量齐观，要跟他争斗，一定要站在同一个地位。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犯罪了以后，神给人的咒诅。创世纪第三章，他对女人的，神对女人的说话啊，十六节，他跟那个魔鬼说了，要他终身吃土，而且也在这里的开始就把救恩就隐隐约约的就告诉人。十五节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人犯了罪哦，以后魔鬼跟神的儿女的征战就开始。但是感谢主啊、他后女人的后裔是主耶稣，是从你所生的，他已要战胜魔鬼，他要伤魔鬼的头，但是魔鬼只能够伤神儿女的脚跟，所以魔鬼一直要搅扰神所有的创造和他的儿女。那十六节就对女人说，我必加增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厌恶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哦，我当初念到这里，哦，生产之苦是咒诅，我可以了解。怎么恋慕丈夫又变成咒诅呢？恋慕丈夫不是神要我们爱丈夫吗？怎么又变成了是咒诅呢？然后又说你丈夫必管辖你，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我读到了第四章，我才明白这恋慕是什么意思。其实恋慕就是说，就 seek to control， 就想来控制。你看在第七节讲到该隐他犯了罪以后他的脸色不好神就跟他说，第六节说第四章第六节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外，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恋慕是同样的字，用的同样的字。这里的恋慕就是说，你若是让罪在你心里做主的话，这个罪就要在你的心里面 seek to control you。 你若是让罪在你的生命里面一直能够得到它的实现，然后罪就在你的生命里面控制你。所以 但是你面目以后我们再回来看就晓得，人因为受咒诅的缘故，女人就心里面就要来控制男人，就想来控制男人，用各样的方法来控制男人，要跟他同等，要跟他的一样的来争斗。但是呢，一个没有神的人，没有神的丈夫，绝对不会让丈夫去控制他，所以就大男人主义出来了，然后丈夫就管辖你。所以一个人受了咒诅以后，女人就要爬在男人的头上，男人就说你想爬在我的头上，我就揍你，我就来控制你，我就挟制你。所以有今天很多的悲剧，家庭都是因为女人就想做头，男人就不准，然后就这样。但是感谢主，我们从咒诅里面出来的，主耶稣的宝血已经赎买了我们，主要我们按照他的次序，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虽然可能没有别弟兄不如的地方，但是家里面要有次序，我们为着主的爱，为着主的智慧，我们甘心情愿，我们顺服啊。所以讲到顺服和爱还有很多，我现在没有时间讲了，我们就只有到这里。等尤其这个题目可能你们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等一下下午再讨论好不好。好，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何等的有智慧。主，你爱我们，你创造我们，你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为我们预备配偶，你说那人独居不好。主，你不仅是让我们能够夫妻一同的合作，在生活的当中能够彰显教会和主耶稣的爱和顺服，而且主，你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顺服在你的里面，我们就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和谐，真是享受主你为我们预备那奇妙的生命。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有智慧，你教导你的儿女是何等的细致，真是求主你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真是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看到主，你不仅是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的活，而且你赐给我们力量要如何的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满有盼望，知道主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凡事都得胜。愿主你的名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能够彰显出来，被高举，让我们周遭不认识的朋友们能够看到我们相爱的彼此的生活，就羡慕，然后那天上的荣美就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得到你做他们个人的救助。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我们下午1:30再继续。